第六章，幻想。一组讲座，只要不流于性之所至的评点，就须得有个一以贯之的观点，还须得有个主题。上述的观点也应该始终贯穿于这个主题之中，这似乎不言自明。我们这么郑重其事的深说，反而显得愚蠢可笑。不过但凡做过讲座的都会认识到，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一组讲座就像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集合体一样，会造就一种独特的气氛，它有它特有的一套装备。一位主讲人，一帮听众，或能提供听众的设备，每隔一段时间定期举行一次，有海报预告，还得有财务支持。虽说这最后一项经常巧妙地遮掩起来，由此讲座就倾向于以其寄生的方式过他自己的生活了。于是讲座以及贯穿其中的观点就开始朝一个方向发展，而讲座的主题则开始悄悄地与其分道扬镳了。贯穿于本讲座的观点至此为止已经相当明显了，即小说中存在两种力量，一方面是写人，另一方面则是人之外的各路货色的组合，而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协调这两种力量，调配他们各自的权利和要求，这一点也显而易见。可这一点是否也能贯穿小说始终呢？我们的主题，也就是我们读过的那些小说，没准儿已经在我们奢谈理论的时候悄悄开溜了，好比起飞的鸟儿，影子就会开溜一样。鸟儿自是安然无恙，它一飞冲天，皎洁而又醒目。鸟影也安之若素，它若隐若现地掠过道路和园林。可这两样东西却越来越自行其事，两不相干，直至鸟儿停在地面上，它们才能再次相交。文学批评，尤其是有关文学批评的讲座，具有同样误入歧途的危险。不管其意图如何崇高，其方法何等完美，其主题却仍会从他脚底下兀自开溜，不知不觉间已然不见了影踪。而主讲人和听众也许这才一下子惊觉，尽管他们继续在进行他们高明睿智的讨论，可他们讨论的领域却已然跟他们阅读的小说毫不相干了。正是这一点令记得惴惴不安，或者不如说这是令他惴惴不安的糟心事儿之一，因为他生就一副惯于焦虑的性情。当我们试图将一个范围内的真实移植到另一个领域，不论是从生活移植到书本，还是从书本移植到讲座当中，事实本身总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它变质了，不是一下子变的，否则我们就轻易察觉了，而是悄默声地变了质。我们从伪币制造者中摘引过的那段长文，也许可以将鸟儿召回来跟他的影子会合。在那儿以后，你已经再也不可能安之若素地沿用那老一套装备来创作了。小说中已经不只有时间或人物或逻辑或他们的衍生物了，甚至不只有命运了。我说的不止，意思并非多出了一样将以上这些方方面面排除在外的东西，或者将它们统统包括包容在内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有一种东西像一束光横切过上述之种种，在这里它可能跟它们紧密相连，周详地把它们所有的问题一一照亮，而在彼处他又会在他们上方一掠而过，或者径直穿透他们，恍若他们并不存在一般，对其视而不见。我们将给这束光起两个名字，幻想和预言。我们迄今为止考察过的所有小说，无一例外，全都要讲一个故事，包括数个人物，拥有几个情节，或是情节的片段。所以适合菲尔丁， 和阿诺德·本涅特的那套装备也就可以顺当地应用于这些小说之上。可我一旦提起《象笛传》和《白鲸》这两个书名，我们势必就得踌躇一二了，因为鸟儿跟鸟影离得未免太远了些，我们必须寻得一个新的模式。你可以将《象笛传》和《白鲸》相提并论，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有此必要。这一对儿可是太匪夷所思了，南辕北辙到恍若地球的两极。这话不错，可他们就也正像两极一样具有关键的共同点，赤道附近的那些地域却没有这个共同点，那就是地轴。斯特恩和梅尔维尔的精髓所在就属于小说中这个新的侧面，幻想预言之轴心。乔治·梅瑞迪斯也触及了此轴，他总是有些耽于幻想。夏洛蒂·勃朗特亦复如此，她有时就是个女先知，可在他们两位身上，这都并非精髓之所在。哪怕把这些质素剥去，他们的哈利·里奇蒙德和歇里仍然不失其固有的意义。可若是从斯特恩或梅尔维尔身上剥去，若是从皮克克或马克思·比尔波姆或弗吉尼亚·乌尔夫或沃尔特·德拉梅尔或威廉·贝克福德或詹姆斯·乔伊斯或 D.H. 劳伦斯或斯威夫特等人身上将此质素剥去，那他们可就一无所剩了。为小说的任意侧面下个定义，最轻省的办法莫过于从他对读者有何种要求入手了。故事对应的是好奇心，人物诉诸的是读者的人之常情和价值观，情节则要求读者兼具智慧和好记性。那么幻想对我们又有何种要求呢？它要求我们付出点额外的代价，它迫使我们做出一种调试，不同于一般艺术作品所要求的调试，一种额外的调试。别的小说家会这么说，这事儿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你的生活中，而幻想小说家却说，这事儿绝无可能实际发生，我必须请您首先将我的小说当作一个整体来接受，其次也要接受其中那些具体的事儿。很多读者可以认可他的第一个要求，可对第二个则敬谢不敏。他们会这么说，你知道书里说的不是真的，可你仍会期望它自然不欺，而又是天使，又是侏儒，又是鬼魂，又是不肯按时从娘胎里生出来的蠢形，不成，这也太过分了。他们要么收回先前的让步，干脆把书丢到一边，要么抱着完全冷漠的态度敷衍地读下去。他们冷眼看着作者上天入地穷折腾，却丝毫意识不到这些玩意儿对他有什么意义。上述这种阅读方式若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显然不够恰当。我们都知道，一件艺术作品就是一个完满自足的实体，等等等等，它有其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独有法则，只要适合这一法则的就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有个把天使魔鬼出现就要提抗议呢？你只需看它是否适合于这本书的法则就是了。为什么要把天使和股票经纪人分别对待呢？一旦进入小说虚构的世界，鬼魂显灵跟一桩债券抵押又有什么不同呢？理智上我自然明白这一论点很在理儿，可我的内心却仍拒绝认同。小说一般来说语气都很平实，所以一旦引入幻想的成分，其效果就会非同一般。有些读者会兴奋莫名，有些读者则难以下咽。由于其方法或题材的怪异，它需要你额外的心理调试。它就仿佛你花了入场费后，还要再为娱性节目额外付六个便士。有些读者很高兴付这点代价，他们就是冲着这点娱性节目来的。我这些话也只能是冲着这些读者说的。 余者，则义愤地拒不奉陪。我们自然也真心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不喜欢文学中的奇幻因素，并不就表示不喜欢文学，甚至并不说明他们想象力贫乏，只说明他们拒不满足想象力提出的某些要求。阿斯奎斯先生就拒不满足淑女变狐狸向他提出的要求，如果传闻属实的话，他说假若那狐狸最终又变为淑女的话，他就没什么好反对的了。可照现在的情形看，他只能感觉很不舒服。事实上，这种感觉不论对这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那本迷人的奇书而言，都不构成任何损害。这只说明阿斯奎斯先生虽不会是位货真价实的文学爱好者，却不愿付那额外的六便士，或者勿宁说他乐意多付这枚小钱，却希望最后还能把它讨回来。所以说幻想需要我们付出额外的代价。现在让我们来区分一下幻想和预言。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神神道道，不同之处在于各有各的神道，两者均有神话意味，正是这一点使他们不同于小说的其他各面。求神启灵再次成为可能，所以就让我们以幻想的名义唤起所有栖居于低空浅水与小山之中的生灵，所有法翁和德律阿德斯，所有记忆的失误，所有言语的巧合，所有的潘神和一语双关，所有此案的中世纪遗风。说到预言时，我们就不会大呼神灵之名，可是我们启灵的心意却已传至所有超越于我们能力之上的所在，哪怕这种超越只因人类激情所致，传至印度、希腊、斯堪的纳维亚和犹太人的神奇之所在，传至彼岸的中世纪神怪，传至明亮之星清晨之子身边。我们可以通过幻想和预言观涉的神话之不同区分这两类小说。所以今天应当会颇有几位小小的神奇来跟我们纠缠不清了，我们愿意称其为小精灵，如果这个词义还没废掉的话。你相信有小精灵吗？打死我也不信。我们日常生活的内容将被四面八方的强拉硬拽，大地将会被搅得略有些晃荡，或出于恶作剧，或由于忧心忡忡。聚光灯会突然照亮那些你绝对意想不到或是希望看到的事情，而悲剧虽说并未被排除在外，却平添了一种幸运的彩头，仿佛只要一个咒语就能解除它的武装。幻想的威力注入宇宙的每个角落，却对统治这个宇宙的力量无能为力。那作为上苍头脑的星辰，那不可更易的律法大军，仍自岿然不动。而这种类型的小说还有一种即兴创作的味道，这也正是其力量和魅力的奥秘之所在。他们也可以有坚实的人物性格刻画，有对人类操行和文明深入而又尖刻的批评。可是我们对那束光的比喻一定要保留，而且如果一定要出现一位神奇的话，就让我们召唤赫尔墨斯吧。他既是神使又是偷儿，还身兼灵魂的领路人，领我们去往那个并不怎么怕人的身后之地。接下来诸位想必就会等着听我说，一本幻想小说要求我们接受超自然的存在了。我是会这么说，可又很不情愿这么说，因为但凡对小说的题材有所声明，这些小说就立刻会落入批评武器的魔爪，而重要的正是要救他们免遭屠戮。幻想小说跟大部分小说相比，确实更是要在读了以后方知他们到底有什么货色，而且他们具有的吸引力尤其因人而异。他们是主要演出里面的余兴表演， 因此我宁愿尽可能地闪烁其词。而这么说，他们要求我们接受的要么是超自然因素的存在，要么是超自然因素的不存在。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